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这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哈，第一个礼拜天。那我们也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因信称义的生活呢做一个总结啊，也是我们说做一个以信称义的基督徒啊。我们说首先我们再看那个罗马书大纲里面，我们要快速的看看，在这里是说一直到什么？对，到十一章这里叫以信称义的生活啊，教义。就是我们明白所有的基督的信仰生活是建基于这些以信称义的这些伟大的救恩，这些基本的重要的教义是在这里。所以在里面就是以信在这里整个的是讲以信称义的教义或者一些信仰的根基，这个是我们一到十一章。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以信称义的生活，今天会把它结束。那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下，然后紧接着我们下一次会讲保罗为万般的使徒用他的生命和侍奉来见证他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也包括因信称义的生活，就用他的自己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来见证出上帝对他的带领，让我们看到他本身的生命，他本身的生活，以及他本身的服事，都见证出他所传讲的那些真理，无论是关于教义的真理，还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那些真理，他都是如此领受，如此传讲，也如此的实行出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紧接着我们就会把罗马书就接近尾声了，我们就会结束整个的罗马书的分享。好，那我们大家注意了，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因信称义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叫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基督徒为人法典，还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讲完罗马书12章1到7节之后呢，13章一到七节我跳过去了，还有几节经我没讲，十三章的后半部我没有讲，我就跳到十四章了，上个礼拜讲十四章，为什么？今天我会告诉你，其实你要注意，你真正注意我讲罗马书呢，会发现，哎，你怎么在罗马书十三章后半部没讲，跳过去了？我讲完罗马书顺服掌权者，以及不惧怕掌权者，然后十三章至一到七节，然后就没讲了，就讲十四章了。事实上我们上次讲了如何面对什么软弱的人，那我们看到什么？面对我们基督徒第一要面对上帝，这个是我们叫重中之重，大家一定要记得，哎，我还是强调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个人灵修好当作一个最重要的却不紧急的事情，一定很紧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孩子你每一天出门之前一定要灵修，一定要个人灵修，不灵修不要出门。我为什么告诉大家这个？因为什么呢？不是我，哎，我玩倒了可以代替他吗？不可以。我中午有空了再灵修一下行不行？可以，但是不能代替早晨出门之前那个与神亲近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你一天的开始，是上帝带领你一天的一个新的人生。你出门之前你不跟上帝有个亲密的关系，你敢出门你胆子太大了，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大家，我们要讲的，我们反复强调，基督徒，你每一天睁开眼睛，第一重要的是什么？思想上帝，不是先跟你的配偶问个好，虽然你的配偶可能还睡在你旁边，很容易。我鼓励弟兄姐妹，睁开眼睛的第一眼，上帝啊，我醒了，我要开始新的一天了。然后转过，你如果你的配偶还在旁边，你可以跟他打个招呼。第一，首先跟上帝打招呼，跟上帝来一个问候，跟上帝来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启，这个一定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第一重要的是跟上帝？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跟孩子们写推荐信的时候，我常常会，如果我真的嘛，有的我不好问，我一问他肯定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父母都没有，我很清楚他父母都没有，每天出门之前的第一个事件是灵修，个人灵修。当然你说上卫生间啊洗漱那个我没有说在里面哈， 当然不是说那我这个是不是先灵修再洗漱再上卫生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相对的这个那个时间和重要性里面，它都是优先的，都是优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没有这样的一个每天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你的孩子很难呢。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凭嘴上说的，你的孩子潜移默化几十年看你的生活，或者你的孩子至少在十几岁之前是看我父母是怎么过他的信仰生活的。我发现我父母每天早上起来就匆匆忙忙的洗洗漱漱的，然后就吃个早餐，甚至吃早餐就嘴里含着馒头就出门了。我没看他的读圣经，我没看他有祷告，我没看他每天早上起来有一点时间跟上帝独处的时间。当然晚祷也很重要，当然也很重要，做一天的总结都很重要，不能互相代替，弟兄姐妹。为什么大卫的诗篇里面常常讲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什么心意。这个我跟你讲哈，灵修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强调清晨起来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优先的事情，就是与主亲近，好好的跟神祷告，好好的领受上帝的话语，不在乎多少内容，不在乎读多少，也不知道早上起来读十章八章，不是的，也不一定非要读一章，你可以读几节开始出门，你在路上都可以默想的，这个很有用。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讲上现在面对上帝是你第一重要第一优先的，而且具体的不是一种空话，不是个概念，是借着你早晨起来跟上帝的那个督促，十分钟有的甚至说五分钟都可以，一定要有，一定要在你的概念里面要有，然后在你的实际生活里面要有这个概念，否则你的信仰越来越空洞。从哪里开始的？就你对跟上帝的关系每一天还是空洞，当你把上帝跟上帝关系搬来第二优先的时候，你开始出问题了。大家一定记得，你把你跟上帝的关系放在第二优先，你都是错的，一定要记得。当然不是你概念里面而已，而在你生活秩序里边，上帝是你生命中每一天新的一天开启的第一优先，具体表现在你的个人灵修，是你每天开启新的人生生活工作的第一优先。我跟你讲哈，这个我跟你强调很多的东西，我冒着得罪你的危险什么呢，这跟我没有关系的，没有影响到我任何关系，但这会影响你和跟你儿女们的信仰的传承的关系，否则你的儿女们变成基督教徒一点都不奇怪。我跟你讲，我遇到很多孩子从小说信心到长大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他们早晨起来他们有信仰生活，我没看到过。哇，这孩子跟你生活十几年啊，他说从来没有见过父母早晨起来每天出门之前第一优先的是在那里灵修，我没看到这个情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信仰是真的假的，这是一个宗教的修养。到教会里边谈论谈论，在查经组谈论谈论，啊，弟兄姊妹住在一起还可以谈论谈论。我没有看到我父亲与神独处的那个时间，我看没有看到我的母亲跟神单独面对面的时间，这个要小心。我跟你讲，这个我要不断的强调，很多的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生活，你的第二代就没有了，你试试看，你要怀疑你自己的信仰。这个我快讲完了，我还是使劲强调，虽然今天我时间我已经警告我自己了，今天时间非常紧张，今天的时间一定不要讲不要讲的内容，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要讲，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真的不注意这件事情，总是轻看这件事情，要小心，求主来带领。好，第二个是面对自己，哎，你就能面对了，面对你之前是真的假的，懂了吗？你跟上帝的这个优先的关系完全决定了你自己对自己的关系，你不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你一定会爱自己比爱别人更多，你会爱你自己比爱配偶更优先，爱一个懂得爱神，他会发现 爱配偶比爱自己更优先，不一样了，瞬间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否则你这样不能怎样表面上怎么做你怎么说都不是真实的，都开始被打折扣了。 很真实。我每次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很真实，真实到个什么程度呢？上帝在你心中内住，比你的配偶坐在你身边更真实，比你的儿女更真实。这个求主帮助你真实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一定要求主来带领，否则你的神学观都是爱你而已，会让你的信仰越来越虚空，上去下不来，进去出不来，出去进不来，总是把这个信仰给断裂，总是在理性主义的方框里绕不出来。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自私的，对不对？大家最近学的圣经辅导课程里面，那个老师确实强调，人性一定是自私的。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一样的，只要你是肉身里面存在的人，不自私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呢，你愿意让主在你里面掌门掌管你，你就可以改变。主的恩典在你里边，神的话语在你里边，你愿意让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效力，你可以改变，你越来越不自私，开始懂得看别人比自己强，懂得看别人比自己优先，这个就开始变得真实。我们要等会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个所以不要看自己做起所难看的，一定要不要看自己太高，不要看自己太低，总是用自己来衡量自己，让别人来衡量你自己，那永远是没有办法的。不是太看自己高就看自己低，唯有从神的角度，所以一个正确的关系。然后紧接着正确的面对什么，这个我们就这个恩赐我们就不再讲了。第三个关系什么，面对众人，你才懂得去面对众人。所以说我哥哥什么弟兄姐妹，早上你个人灵修那么重，为什么那么重要？学习自己怎么看上帝，怎么去跟上帝建立关系。第二，你怎么正确看待自己，你就能出门了，懂了吗？否则你很出门，你骄傲的出门，完了，遇到你很了不起的时候，你把别人都踩在脚底，或者那天很自卑的出门了，哇，你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我不行，哎呀，见到哇，特别是哦，公安又来了，吓死你，走在路上公安碰到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都紧张。这不是来抓我的，那你紧张死了，惊弓之鸟。为什么？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够，你不懂得正确的看自己，合乎中道。你去面对众人的话呢，要么让你很骄傲，要么让你很鄙视别人，总是看别人的问题，或者总看别人比你厉害，都是错误的。你懂得看到在众人的需要上看到你的责任，你看到别人的美好，我愿意去效仿；我看到众人的不好，成为我的警戒和教训，不再绊倒我了。真的，你正确的去面对，你可以面对任何众人的好和众人的不好，跟众人的忧愁还是众人的喜乐，你都正确面对了。第四种关系，我们要知道主面对，哎，也面对主内的弟兄姐妹，这是第四种关系，对不对？就是教会的生活，怎么去彼此相爱。当彼此相爱里边，不要只是彼此的唱赞歌。我跟你讲，弟兄姐妹的关系跟世界上的关系，你跟那不信主的朋友有共同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只能互相夸奖的，只能互相欣赏的，只能互相吹捧的关系。这关系不能说都是假的，是肤浅的。我跟你讲，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弟兄姐妹的关系有时候经历一些得罪，经历一些伤害，经历一些厉害的摩擦，还能够存留的那个关系是值得你好好去珍惜的，是在主里面去建立深厚友谊的一个开启。为什么弟兄姐妹这有的人越处越肤浅，越处越遥远，越处越心里面那个隔阂越来越多？你会感觉到的，彼此都能明白的，很奇怪。那有的是呢，越处越亲近，越处越透明，越处越肝胆相照，越处越不但能够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夸奖，也能够彼此的责备、赦免，甚至管教。这就是经历检验的关系。当然，这也是跟各种关系连在一起的。所以需要主，求主来帮助我们面对弟兄姐妹、主内弟兄的关系。这个是第四点，我们要注意的。好，第五个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面对什么仇敌啊，这个是正确的面对前面四种关系，你才能够学习正确的面对你的仇敌，对不对？这个不容易啊，我跟你讲哈， 你没有跟神的功夫达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讲这些东西真的是做不到的，对不对？这个功夫我跟你讲，我们反过来有时候讲相相是要透过相相看本质，但你要想做到那个相相，那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你不知道吗？你知道的经历的人就知道，你没有经历的人你就把对方显得很肤浅。真的，我以前第一次听一个香港的在美国做了神学很多年的一个宣教士，第一次我听他跟少数民族的学生讲课，我心里有点说这个宣教士好肤浅哦，怎么讲的那么简单啊，语言用的那么朴素啊，我这个宣教师还读过神学的吗？我不相信，我有点轻看他。我在广州第一次在广州听这个他跟那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讲课，哇，我觉得我心里有点笑，我这个还读过美国读过神学的人我不相信。但我过了一段日子我才发现真正的神来笑话我才发现他的水平相当高。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哇，我有一天终于他面对一帮牧师长老，他跟他们讲道说，我发现他的语言又不一样，哇，这个令我吃惊，原来他说因为我像小学生，怎么用小学生的语言跟他们讲话，使他们尽可能够听懂我所讲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跟那些小学生在一起，我发现我用的语言他们听不懂，我还认为他们不知好歹。所以那天晚上我记得有一天在广州，我说我不打算跟这帮人再跟他们讲课了，把他们送回家就算了，因为都是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所以那个香港的那个宣教师就来到广州我们见面，那天晚上他听我跟那孩子们讲课，那天晚上那些然后我比他大三四岁而已，我那时候二十三四岁，他们十八九岁二十岁。我那地方讲了一个很厉害的经文，叫什么经文呢？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哇，这个话好哲学啊。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要死，死了才能结出子粒来，你们不死结不出子粒来。那帮家伙给我说的吓得要命，也不敢作声。讲完之后我耀武扬威的问你们，好，回去睡觉吧。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那个宣教师说，哇，今天你讲的这个真理很厉害，非常好，我还得意呢，他在夸我。他说你这堂道讲的，如果你的对象是大学生呢、啊，是信主很多年的人呢、啊，是教会的牧者啊、同工啊、传道啊，哇，这个道讲的非常好，非常扎心，非常有穿透力。哎，我很得意，哇，不错。突然话锋一转，可惜的是今天你讲的对象是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还没有信主的少数民族的人。哇，我知道开始冒汗了，原来说了半天是拿我开刀了，我知道冲着我来了。所以他说你今天讲这个呢，你的对象是没有读过书，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你知道吗？我要显得我有理，我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是可能，我就开始继续的抵挡。我说，所以可能我不适合做小学生的工作，我只适合做大学生的工作。结果呢，这个弟兄说是的，从某个角度讲，我很同意你的说法。他说，从能力来讲，能教小学的不一定能教大学，能教大学的一定能够教小学，能力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可能性，能教大学的不一定能教小学生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谦卑自己。哦，我觉得这个说到点子上去了，搞得我无法逃避了。我突然发现透过这位神的仆人看到我里面的骄傲，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面对面的两张床，我几乎没睡着。他跟我说 James， 我在美国读了几年的神学，我的很多同学都是美国的一些教会的主任牧师， 还有一些同学回到香港都做教会机构的一些带领者，而我却来到中国复制这些，因为前面是他做的，我来跟他配合的。他说我却在复制这些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这少数民族的这些没有基督徒的民族的这些朋友，有时候我也想我的价值在哪里。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的历程。我只是一个宣教士，我没有牧师的职分。因为我到中国来我不需要这个职分，因为我要跟未得之民传福音，我不要牧师的身份。因为对没有基督徒的民族讲牧师这个名词产生隔阂。所以他给我讲了保罗的那个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天晚上我们谈话谈到三四点，我说我愿意试一试，求助怜悯我。因为那之前因为我的态度跟这些几个不异族的人已经是情绪很对立了，他们上课也不认真听我讲课，因为他觉得我瞧不起他们。但是我觉得你给我吃给我穿给我住，我有什么必须什么，你知道中国人有时这样的会，我让你觉得我被你施舍着养着我，我就什么委曲求全也只能忍着，对不对？中国人往往是这样的，没有办法，人在屋檐下嘛，不得不低头。但我又觉得这个很没有尊严，为了物质的利益哎，表面上在一起貌合神离，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觉得没有意思。所以感谢主，早晨吃过早餐，正好他就带一帮香港这个神学机构的神学生来参观我们访问我们，他走了。那天九点钟八点半上课，我开始跟我的那几个少数民族道歉，我说原来我承认我以前心里面对你们是有瞧不起的，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你们这些少数民族的小学都没毕业的人过来还很骄傲的说话，有时候没高没低的，我对你们是有不耐烦的，我心里面对你们是有点觉得哎，我都那么付那么代价了来帮助你们，你们竟然这样不尊重我，我心里面其实是有判断的。我说很抱歉，我必须跟你们承认我对你们的那个态度是不对的。哇，那些水族的不一族那几个地方更加紧张，哇，老师怎么第一次你跟我们道歉了，而且满含泪水，你都要哭，怎么会这样，你平时对我们都是很觉得你很理性很刚强的一个人。那天我既然跟每个第一次跟他们拥抱，他们竟然有两个孩子也哭了，说张老师你不要这样子了，其实我们对不起你的，我们是不乖的。好，我们那天结果是他们来到广州以后上课上的最好的一次，和谐了，关系马上觉得透明了，眼神看起来不再扑朔迷离了，虽然目光会相对就会转移，一看就不纯净的彼此的目光，都在回避目光。你跟你身边的人试试啊，是不是的，一定会有的。结果还好，感谢主啊，结果那帮神学生来了访问我了，其中几个姐妹说哎，张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怎么了？这你做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生，结果现在在广州复试这些少数民族没有小学二三年级毕业的没有读完的这些生，你觉得而且你整天陪着他们，是不是在浪费你的青春和年华？我说不是，现在让我明白，上帝让我明白，神让我在这里复试这些人，却让我看到我连小学生都不如。那姐妹问啊，张老师你好谦卑啊，让我们合个照，合个照，跟你合个照。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明白的吗？我昨天夜里，今天夜里才稍微懂一点点。所以求主来带领，一定要学习什么呢？其实面对的，我们有时候这个仇敌是瞬间竖起来的，但是怎么去转换，怎么去看，真的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不可爱的人。爱可爱的人谁能做都能做到，爱那些爱你们的谁都能，外邦人也能做到，但是爱不可爱的人没有基督的爱你一定做不到，但是基督徒必须做到。为什么？因为主已经把他的爱给了你，圣灵将他的爱交过到心里，基督徒还不能说哎，我找一个理由我还做不到，我暂时做不到 No，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过你要平衡，今天我讲这个都要为我今天的讲的内容要做个铺垫的，这里面要平衡，怎么平衡法，等我们来讲一讲。好，紧接着我们面对掌权者有两个态度，一个是顺服掌权者，但掌权者有时候在某些国家，哎，掌权者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某些国家掌权者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是的，没问题，不同时代也不同，不同的国度不一样，不同的政府背景也不一样，是那个掌权者瞬间就是你的敌人。特别在中国长大的啊，我们现在面对的基督徒的生活确实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忍去学习在爱仇敌的基础上怎么面对掌权者，那个掌权者很合你的心意，很遵循上帝的旨意，很好。如果那掌权者是什么与神为敌的，抵挡基督的，又怎么样，忍人要正确的态度，这个没有说面对什么样的掌权者你才要什么样的态度，还说你要什么，要面对掌权者顺服掌权者，第二呢是什么，是不惧怕掌权者，但是行善是没有犯罪的，没有违背那些圣经真理的基础上，也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你当然不惧怕。好，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不惧怕掌权者，这就是那天30号那天，10月30号那天，公安带着民政局的跟街道办人到我的办公室来的时候，虽然他知道我们10月3号的活动了，我们也谈了，最后只是那个领导跟我说，哇，张先生你的精神支柱好强大。我是的，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所以没有除了信仰之外没有人能够摧垮我，一定是的。因为我跟他说了，我信主之前我三次想过自杀，我却神却保守我没有死掉，这是信仰的力量。我自己没有精神支柱，我自己精神支柱是我自己都垮掉了。想自杀的人基本上对自我已经绝望了，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期望了。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别人给我穿一个基督教理念我明白这个道理的，那是不一定真实的。很多人被那个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的，听我话，有请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你真的经历了吗？说你真的经历信耶稣出死入生的这个经历，其实后来你就很多东西你容易面对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很多我们并没有真实的经历这个出死入生，所以让你稍微为主受点苦你就受不了了，你跟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一点点的摩擦你就开始在那里计斤计较了，你要么就什么去跟对方抗衡，要么就敬而远之，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这都是错误的概念，都没有真正明白基督的那个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我们就可以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任何的挑战。好，这个我们那个掌权者，好，然后我们上个礼拜是面对信心软弱的弟兄，这个是弟兄姐妹，我们就今天我们会把这个再深化一点点。信心软弱的是不关乎，我们说不关乎真理的原则，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只不过上帝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学习彼此的去体恤彼此的软弱很难处，当然那个好像还是比较现在来说比较不会产生大的冲突哈，因为什么，因为软弱不是犯罪哈，大家说犯罪一定是软弱，但软弱不一定是犯罪，要搞清楚这个概念，你不要把你的犯罪说成软弱，这个有点轻描淡写了，但也不要把软弱上升到犯罪，这个有点对自己狠一点，这个不好，也不好。我们对自己狠一点，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狠一点，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们也狠一点，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狠一点，这一定的。但是我们对自己放松，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放松，我们对儿女也放松，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放松，不关我的事，他死活关我什么事，反正没有损耗到我的，损耗我利益就不行了，那我就来抓了。一切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关系来决定你的服事方向，小心，这个都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面对软弱的人。好，今天我要把它什么呢，我们把软弱的人，这个已经上个礼拜讲，我们今天呢把它，这是讲什么，讲那个在 面临不坚固的人。那不坚固的人，我思想了很多年，我每次讲罗马书都在思考，什么叫不坚固的人？跟软弱的人，有时候你想觉得差不多啊。我们信心有信心的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有人只吃蔬菜。这是关于不关乎真理的原则问题，这是关乎吃喝，关乎不同的喜好。就像以前有个弟兄，他很喜欢早晨跑步，总喜欢早晨跑步，但大部分都喜欢早晨跑步，但后来有一个安弟兄里面喜欢晚上跑步，不然就他神经病，你有毛病了，怎么晚上跑步呢？你看你就这样太骄傲，你判断人家晚上跑步有什么有意义吗？那别人晚上跑步关你什么事呢？啊，不行，你最好跟我们都早上跑步，这叫大一统的思想。不要把自己观点强加给别人，尊重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好，不过呢，在这我们今天什么呢？不坚固的人有什么概念呢？可能会什么呢？当然他后边举了一个保罗，就把他引向犹太人跟外邦人，对不对？就是其实上帝既拯救了犹太人，也拯救什么外邦人中的神的子民，对不对？就是说，他说你们要，我跟你讲啊，坚固人和不坚固人之间这个关系是也可以转换的。比如说犹太人认为什么？认为你外邦人信主了还要行割礼。那保罗说可以不可以？我是犹太人，我也是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圣经里面加拉太书啊，很多地方专门讲。基督徒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要紧，要紧的做新造的人。那犹太人有的还也真的信主了，他倒不是那种假师傅假先知，他真的开始一开始也受到这些犹太的假师傅假先知影响，说喂，是啊，外邦人基督徒应该受也要行一下割礼吧。保罗说不用了，不用这些六年嘛，阿们，犹太基督徒也接受。但是呢，这帮人又回到犹太人中间去了，又怀疑了。怀疑什么呢？外邦人到底不行割礼行不行啊？不行割礼还能不能得救啊？开始软弱了，怀疑了。所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跟使徒们见个面，要把这个外邦人到底该不该行割礼要做一个定论。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会很混乱。感谢主，彼得雅各他们初代教会的领袖们都同意了，外邦人信了主不用行割礼了，不要把这个难担的这个担子交给他们了。哎，很好的一个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非常好。所以很多犹太基督徒也能够明白，但是可能有些犹太基督徒也会受到一些，因为什么？毕竟他们是犹太基督徒，他们很精通旧约，包括今天很简单，比如说就像今天那个长老会啊，改革宗长老会，他们总是强调婴儿洗礼跟这个割礼等同，所以他们跟婴儿洗礼，那做一个仪式，你洗了我也，我们不做判断，但你要说不跟婴儿洗礼就是错谬的，那可能就有商榷的地步了，对不对？好，这是当然还是解经上不一样而已，但甚至我可以说什么呢？还有一些地方里面什么，比如说不坚固人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讲哈，这是不关乎罪的，是关乎对真理领受的基础上的一个，他也没有否认真理的标准，他承认真理的标准，这个都没有问题的。不坚固不代表他不领受真理，他领受了真理，而且愿意按照真理去遵行，但在遵行过程当中呢，他会有软弱。怎么叫体恤？这叫，我跟你讲哈，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圣经辅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叫同理心。什么意思？比如说信主的姊妹，她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但是教会很清楚教导，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重复什么一二，所以告诉他姐妹一定不能跟不信主的异性有感情来往哈，千万不要。这话对不对？他同不同意？他也同意，他都同意，而且也愿意失手。谁知道不经意之间，25、26、 27 28 29紧张了。因为一般我鼓励女孩子，如果你可能的话，30岁以前生孩子最好的，超过30岁生孩子是有点挑战的，对不对？这是真的，这是生育的这个尝试，但也没关系，如果你生了你在30岁以后生也没问题。只不过说在如果可行的里面，哦，好，前面没说，哇，我29了，明年30了，还没有结婚的对象，怎么办？信主的又没有合适的，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你介绍什么？不信主的。但是呢，你没有否认，你没有说好，我跟不信主谈恋爱结婚可以的，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觉得什么？哎呀，主啊，我知道应该跟基督徒恋爱结婚，但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等了4年5年，我祷告了几年，现在有没有适合的弟兄？所以我现在呢，父母又着急，说现在呢，主啊，我是不是可以找个不信主的，然后先跟他传福音，等他信主了我们再结婚，这个也挺好的吧？没办法，上帝啊。好，这个时候你要懂得兼顾，要懂得不兼顾人的软弱，弟兄姐妹，你要，我当然举一个例子而已啊，这个不是代表这个权益哈，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姊妹第一，她不否认圣经的真理，她也愿意按照圣经真理去遵行，只不过她现在面对客观的状况的时候开始有所动摇，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你要去理解他，同情他，支持他，继续的在他所明白的真理的这个基础上，不但要领受，继续的持守，坚固他的信心。当然也再去搞个单身青年营，不要把男的那当的给别人当自己却不动一根指头，不可以，我不管你怎么样你都不可以啊！圣经说的是的，你说的是对的，他也同意，懂了吗？为什么要你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因为孤儿寡妇他经济上困难，他照顾孩子就不能工作，工作就不能照顾孩子，怎么办？所以圣经里面说，不要让我太富，免得我骄傲不认识神，对不对？不依靠神，对不对？免得不要让我太穷，免得我太穷什么去偷窃，对不对啊？难道他不知道偷窃不对吗？他不知道骄傲不对吗？他知道，但是问题就是说呢，他又会到遇到不坚固的时候，金钱成为他的试探。所以为什么教会要说，你要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圣徒缺乏的你要帮补。甚至耶稣都用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例子，对不对？很难解那个经文，对不对？不义的管家都懂得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你们这帮基督徒却不吝啬，却舍不财，不愿意帮你身边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悔改，那是厉害的，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你要体恤你身边弟兄姐妹的软弱，你不能给他一个原则，他也明白了，但是你就不动一根指头。你要了解他的真实的需要，他本来也认同你这个圣经的原则，也愿意羡慕真理的操守，他们现在却遇到了一点点的怀疑，怀疑的不是怀疑真理，是怀疑说我现在太难了，我也不想偷窃，但我这个冠状病毒这个2年了，我家的那个生意刚好是跟这个病毒影响太大了，我真的是2年没有工作了，我怎么办？我没有钱，我知道欠学校的学费是不对的，我知道我也不应该拖欠学校的学费，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知道学校的原则都是对的，不交学费就不能上学，这个我都明白，甚至说我的家人因为没教育都不好意思看到你了，见到你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我当然明白，我既要强调这个规则没错，但是还要面对面去谈一谈，一起祷告，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之道。我从来跟弟兄姐妹讲呢，我是教会的牧师，有学校的一个或者是一个教育事工的这个负责人，但是学校的规则又必须守，但是真的人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对不对？ 这个怎么办？有点难。我们常常就在两难之地，怎么体恤他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圣经里面这个什么，你们不坚固，当然要当然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喜悦，而要叫灵舍喜悦，使他的益处建立德行。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说，牧师，我家里的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真的是两年没有收入了，我真的软弱，甚至我想偷窃了。这个偷窃不一定说你像小偷去偷东西哈，我有点点贪念了，我有点选守财了。我真的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有困难的人，我没舍得帮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经济也不宽裕了，所以我还是没有出手。但是圣灵责备你，没有觉得不对，其实我再穷也比他好。那天明明那个人没有饭吃，我有两碗饭，我没给他一碗饭吃，我两件衣服的跟着没有那个没有衣服的人，我没给他，我就是亏欠的。但是我又知道我也难，我家里虽然比他多一件衣服，但我也没有第三件衣服了，你懂了吗？这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动摇我们本来的信念，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弟兄以前欠人家的债，欠债他到什么程度呢？他欠的太多了，没办法，公司破产，他欠了别人300多万，那是30年前。结果他决定每个月还钱，还钱，还了还是还不了。结果呢，他那个对方通过黑社会手段说：“行，你这样，我要把你关起来，每个月。”你家里的亲要送10000块钱，不送10000块钱就砍一只指头，第二个月不送再多一个指头。结果呢，他竟然他甘心主，他也觉得对不起人家欠了别人的钱，他就决定去。一人做事一人当，谁让我欠钱呢？结果我告诉我了，我尽力拦住他，不可以去。他说我欠钱，我信了主更不应该这样。我是的，你欠钱一定应该还的。一定不没错，而且你这种心智一定没有问题。所以那我去还呗，那我没钱还怎么办呢？我就去给他们控制起来，用每天只能干嚼一包方便面，不能喝，一天给你喝一杯水，一块方便面，饿不死你，关在那里。每个月你家里送10000块钱来，就可以免除多一个手指头，直到把这个300多万还完。他要去，我说你千万不能去，我在一个路边把他拦住，不能去。最后他跟我最后讲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没有权利做这个决定，这个时候你要交给神。他最后都说什么就哭了，赵老师这样做了，你们都上天堂，我下地狱吧。我说弟兄，就冲着你这句话你都下不了地狱，因为你心不甘情不愿。我知道你相信天堂地狱了，感谢主。我为你祷告，上帝爱你。无论你怎么绝望，你对自己完全绝望，对世界完全绝望的时候，请你记得一句话：耶稣爱你。我走了，你去不去？我不再拦你了。我走了，我真的走了。后来他去不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过了5年，突然我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号码。他说：“张老师，哎，感谢主，5年你没跟我联系，去哪了？手指头还在吗？”他说：“那天我想了一下，我没去了，我就来在北京待了5年。我现在工作慢慢稳定，我每个月还债2500块钱，继续还。我感谢主，神帮助你得胜了，帮助你得胜了，没问题。你既要守住圣经的原则，你又要去。”还你欠的债，尽力就好了。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是耶稣是怎么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当然我们说看到耶稣基督这样做的，看到他说基督的榜样是圣经的教训，我们说既有基督的榜样也有圣经的教训，对不对？这是很有名的这个经文，对不对？基督榜样是什么？你看第9节，因为基督第3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益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此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正如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你们是荣耀归于神。注意了，大家注意，我请问你，我给你现在举点嘛举一个例子给你，既是圣经的又是耶稣基督做的最好的坚固 他怎么担了不就跟软弱的？最有名的经文是哪个经文你们知道吗？我考你们圣经辅导学了。如果我跟你提到圣经里面，既是圣经所记的，又是耶稣基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耶稣基督担了不坚固人软弱的最伟大的有一个例子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找到的人我请你吃糖啊，还请你吃冰淇淋啊，都可以。请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二节，但耶稣已经讲了，如果先看哪一节呢？第35-36节的一个背景，约翰福音十二章35-36节，耶稣对他们说，关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行在黑暗里，在黑暗里行的，不知道如何去，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哎，隐藏了不？看什么下面，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有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恢容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他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此时就注意转了，虽然如此，官长中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耶稣向不信者传，跟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拒绝拒绝拒绝，耶稣不讲了，隐藏了，就讲到了干硬的人，人就干硬，主让他们瞎了眼。好了，到了42节说，这里面有一批人是不坚固的人，什么人呢？他们也信，跟法利赛人不一样，跟文士不一样，他们有信心。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什么？哎，这耶稣大神说了，很奇怪啊，耶稣隐藏了，怎么大神说了呢？耶稣已经隐藏了嘛，他在什么隐藏了？在那些阻挡福音，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文士已经隐藏了，他福音性的工作完成了，他不再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了。从十二章的后面开始，先把跟不信主的抵挡他的人给拒绝掉，开始转向什么呢？信主但不坚固的人。但到了十三章开始做门徒的工作，做门徒又分成两份，淘汰假门徒，拣选什么？存留真门徒。十三章开始做门徒的工作，耶稣的工作非常有层次的。但是在耶稣做门徒和非信徒之间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这个工作耶稣基督非常注意，他要面对不坚固人的软弱。他怎么说的？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醒我不住在黑暗里。若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的不是弃绝我的话，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命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耶稣这句话对谁讲呢？就对那些不坚固的法律，就是那些信主的犹太的官长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针对性的辅导，针对性的既有劝勉和提醒，更有鼓励，激励他们的信心，不要怕，只要信，知道会有法利赛人会逼迫你们，你们公开承认主的名，所以你们现在呢信了我，但是不敢承认主的名，不敢公开承认。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忽略这帮人，懂了吗？也不是万家指责，但也不是一味的表扬他们，懂了吗？ 这是圣经里面很典型的一个辅导学的一个伟大的例证。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对不对？耶稣就做最完美的，这是一个典型的怎么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的一个伟大的见证。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就像你说的，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对不对？你能够去学习饶恕别人的过犯是因为什么？因为天父已经饶恕了你，对不对？天父是无条件的饶恕你的吗？当然是。但是你圣灵在你里面工作，要你做认罪悔改的工作，主权的恩典。但是圣灵在里面责备你，你也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见证出你是被主拯救的人。反过来讲，你的弟兄得罪你了，你说你饶恕他了，没有指他的做来做罪就饶恕他，那是空话。你要弟兄得罪你，要怎么表现出你相信主对你的完全赦免和饶恕，你知道吗？表现是什么？主动找他指出他的罪来。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能相信基督的饶恕，你不可能有这个勇气的。我跟你讲，你要么就回避，惹不起我躲得起，从此心存隔阂，结束，你走你的阳光道，我有走的独木桥，骄傲，你心里不能饶恕。怎么证明你相信耶稣就对你饶恕了呢？你的弟兄得罪你了，单独找他谈，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去仇恨。当你愿意正确的态度去找他谈的时候，这已经开始了经历基督对你的饶恕的一个生命的彰显了。一定，否则你要么逃避，要么就报复，是不是？编辑前道歉的也不会接纳，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基督对你的饶恕，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够，你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对你的饶恕，你是不可能去学习饶恕别人的，你连做都不愿意做。哎，你愿意做了就不用说了，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不停找两三个人谈，还不停告诉教会，这都是学习饶恕的功课，这都是你在相信基督已经饶恕了你的基础上，懂了吗？基督已经接纳你的基础上，否则你才不做呢。我跟你讲，特别我做教会的牧师啊，我才不去找你呢。为什么？因为你在外面偷别人的钱关我什么事？你又没有损害到教会的利益，偷了还叫分享给教会了，还更好呢，挺好的，对不对？哎，你去责备他会冒着你得罪他什么风险，对不对？用世上人讲，你要多管什么闲事，叫狗逮什么耗子，多管闲事，对不对？你何必呢？弟兄姐妹，好好的思考基督的爱，基督的接纳，基督的榜样，以及基督的智慧。我跟你讲，生命这个东西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的，一定要去好好的去体会基督的心肠，这是生命的东西，不是一个理性的说教。我不可能讲完之后考验大家，今天大家回去都要跟我学习到这个功夫了，没有这个权利。牧师有这个权利吗？你太骄傲了，你只能继续的把真理，把基督的心肠，把你自己的失败得胜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去共勉，一起去经历主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我们也都不多讲了哈，那都是被基督接纳的信徒。好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的时间已经我们基督为人发点的秘诀是什么？我就想到两个秘诀。一个秘诀是什么？在爱人方面要常常以为亏欠，因这就成全了律法，这是基督徒为人发点的秘诀。这个不容易，你要把它分开看，不是说谈论一个弟兄姐妹的失败你就不饶恕他了，不是的，不是你认为你不能够接纳他的错，要去面对，你自己一定要去面对。但是你也不要什么总是觉得别人欠你的当然不对，当你觉得总是别人骗你，可能不可能去爱别人了，你就爱他也是什么恨铁不成钢，居高临下，总觉得别人欠你的，你怎么去真心相爱是不可能的。人是自私的，懂了吗？我总觉得你整天欠我欠我欠我的，我对你一定是什么很难去谦卑下来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的关系，你看到现在为止表面关系还是越来越 越表明什么原因，是因为没有从心里真实的饶恕。贼汉说了，心里没有做到，就是你再去想自己，不是说别人，反省自己内心，就是这样。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怕责备对方不接受我的责备，我自讨没更麻烦。责备对方好像要面对自己的罪，好像又不愿意认罪，自己又有错，所以很就会骑虎难下，但你纠结来纠结去，你就很明白。这个我跟你讲了，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呢？这是讲自己哈，就是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是你内心的。第二个什么呢？还有这个里面什么呢？真的是你心里都做到了，可惜的你的智慧不够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什么忍耐。这里边是什么？你带有正确的心态基础，还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听不见没？什么方法？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这是谦卑。能力从哪来？从基督来，因为基督已经爱你了，基督已经是为你死了，基督已经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了，知道吗？基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基督当然今天是主日复活，基督已经为你复活了。你仔细看，今天我鼓励你，今天你平时不看我的朋友圈呢，今天要看我朋友圈，我请你们，求你们看，今天我是讲什么？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今天早上临出门之前我把它做完了，因为今天我会很忙，所以我出门之前把它做好，个人练习完之后再把它做出来。我怕我下午到晚上，今晚还有个探访，所以我们怕没有时间做了，我比平时的礼拜天早一点做出来，就讲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基督复活大能你做不到的，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是空的，对不对？基督不但为我们罪死了，不要只是让你自哀自怜吗？永远沉迷在一个我哎，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真的吗？是的，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为你复活了，基督已经给你得胜罪恶的能力了，基督开始给你有爱人的能力了，因为基督已经把圣灵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了，借着圣灵，对不对？基督已经为你舍命了，你当然有爱人的能力了。不是说你爱人更好，不能爱人本来你就做不到，错，这是宗教信仰，是基督已经给你爱人的足够的能力和生命了，所以你不能去爱人，你要悔改，懂了吗？不是你做言做官，我做成言做成官的作用我很得意啊，我做到了一点不错，我还对你有恩情，我做不到也是正常的，关我什么事啊？这是不对，这是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是言是官，所以我理所当然要为主发挥言和官的作用。如果我没有为主发光做言呢，我要悔改，一定是我有问题，我要悔改我自己哪方面出了问题，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to be, to have, to do, 而不是 to do 让你成为 to have, 让你成为 to be, 这错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首先让你成为新造的人，一定要记得。所以你说嘛，主播你要注意，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对不守规矩的人不能再勉励了，不能再唬住了，你会让他更骄傲，你要记得。不过呢，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要不要被那些假象所迷惑就好了，当然也不是让你凭空揣摩别人的心思，没有意思，累死你，懂了吗？法律是讲事实而已，以事实为根据，对不对？法律定罪只能根据行为标准，要以什么？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对不对？这是法律的名词，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动机才是你真实的面目。所以你内心不乖不守规矩，你一定会表现出来的。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灰心的人就不要再去。我跟你讲，不坚固的人就是灰心的人，典型的一种情况，你知道吗？警戒不守规矩，就是那些不守规，说这个灰心的人往往是什么？是不坚固的人。他本来承认真理，他也愿意持守真理，他因为生活中遇到很多麻烦，遇到一些最亲密的人都不理解他，他灰心了，他绝望了，他开始自我放弃了，想自我放弃，这个你要勉励他，不应该再踹死他，懂了吗？勉励他，理解他的难处，感同身受，懂了吗？ 他没有否定真理的标准，他没有降低真理的标准，但是因为他的经历你理解不了，懂了吗？你没做过孤儿寡妇，你不知道孤儿寡妇的难受。我曾经辅导过几个弃婴，你知道吗？那个弃婴骨子里面那种自卑感啊，你真的很隐藏的，你知道吗？他还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他，你扯跟他怎么谈？你要靠人的智慧。弃婴的那个心态，你真的理解不了的。如果你吃弃婴，你就能够明白多一点，懂了吗？我遇到过那个侏儒症的，就是一直长不到一米四左右就不长的人。到了40、40，我还是，我跟你讲，我也曾经陷入这样的一个人，他心里内心的自卑感是相当强烈和隐藏的。就他找到女朋友都1.6米以上的，他就是这样的，他1.4米，他找的女朋友全是1.6米以上的女孩子，1.6米以下的他看不上，所以他就要表达我是就是有这个强大的男人，虽然我1.3米、1.4米不到，就跟他结婚的那个妻子也是1.6米，他以前跟我找过，在海南找过，专门带给我看的，找了一个名1.68米的姐妹，看着他在路上很得意，但就是不信主，但跟基督徒做好朋友。后来有一天他真的信主了，才跟我讲，他说我其实在心里面一直有个问题，上帝如果真的是全能的，是公义的，我觉得上帝对我不公平。他内心里面是自卑感，上帝为什么让我残疾，生下来就残疾，我接受不了，懂了吗？他一直拦住他，一直到有一天他明白了，他真的信主了。我跟你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你看嘛，你翻译找到一种版本圣经是日本日语啊，有一种是日语翻译成圣经中文的那个，有一种版本是他就是他参与校正的那个，上面有他的名字的那个弟兄很有意思。后来他成为一个圣经版本的校正者，他就做这个很有意思的工作，很奇妙。好，我们要看这个我你要来，这是十四章，什么要扶助软弱的人，软弱的要扶助他，不要再去责备他了。临界点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主说三基教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对不对？彼得说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不认你呢？我就是为你死都愿意，怎么可能不认你呢？后来你知道吗？主远远的跟着彼得，远远跟着主，对不对？他不认不认不认不认，好，结果呢突然基教了，彼得一听鸡叫，想起他，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然后彼得想起主对他说的话，鸡叫前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悔改没有？这个时候再去责备他吗？不可以了，因为他已经悔改了，他自己知道自己这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他本来是绝对不要不认主的，但他在客观环境里面他不三次不认主，然后他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出去，他就想起主耶稣跟他说的话，就出去痛哭。好了，结果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又在打鱼，对不对？主又在加利利海边遇见他了，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没有了。彼得，你爱我吗？比爱我，比爱的还更深吗？主啊，你知道我，你爱我，好，牧养我的小羊。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你爱我吗？主啊，开始忧愁了，你不信任我吗？不相信我吗？我真的爱你啊，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扶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责备警戒不守什么规矩的人，当然向众人什么忍耐，不容易，当忍耐也当成功。我自己对我的忍耐常常失败，所以我对我的身边的弟兄之间忍耐有时常常失败，我承认我失败，我承认我失败，常常失败。无论你身边的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糊涂软弱的人，有时候最后失败了。无论前面哪种情况，但忍耐也难成功。 好，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我们就得胜。好，我们要结束了哈。那我这么呢，我也不能忘记我把这个补偿给大家的什么呢？我们请一起读这个经文就结束什么呢？我把基督的行为人发点讲完之后呢，没有了。注意两个秘诀，一个是能力的问题，你要祈求跟你能力去为人，要讨主的喜悦，按主的心意去做。第二是智慧跟方法的问题，你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对不对？也是谦卑，对不对？你不要滥用，不要去勉励不守规矩的人，不要去责备灰心的人，不要去教训软弱的人。错了，懂了吗？你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勉励灰心的人，然后中间是忍耐，在中间用忍耐，加倍的忍耐，忍耐，忍耐，无论他怎么样，你警戒不守规矩，他抵挡你，继续忍耐；他攻击你，继续忍耐；他重伤你，继续忍耐。定义做正确的事情，你勉励灰心的人呢，他不接受，他更灰心了。忍耐，忍耐。两个月前，一个弟兄单独从汕头跑过来要跟我见面，特别从坐高铁过来跟我见面，我真的跟他见面了。那天我跟他谈了几个小时，我搞得我都有点打瞌睡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老揉眼睛，他说：“哎，张老师，你怎么老揉眼睛？是不是不喜欢我？”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太困了，我是怕我眼睛眯住，我就使劲把我眼皮往上拉着。哦，他说：“我以为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导致你眼睛总是揉眼睛。”我揉眼睛真的对你没有任何意思，是我太困了，我怕对不起你。但里面你在讲话的时候，我实在容易忍不住打瞌睡，所以我就使劲的把我眼皮往上翻了。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对不起哈，我有点困，今天有点累。就这样的，我跟他弟兄谈了几个小时之后呢，第二天再约他谈。这次回家之后，真的有点遗憾了。他姐姐告诉我说，我弟弟去广州见过你之后，他的情况更严重了。哎呦，搞得我很痛苦啊！怎么办？你跟我弟弟讲了什么？搞得我弟弟现在，结果去了广州见过你以后，他说他现在比以前状况更糟糕了。哎呀，我压力大了。这个我这个糊涂这个什么灰心的人，好像糊涂的，好像勉励灰心的，好像效果没出来，还把它加严重了，我搞得我很有一段时间很压力很大。那我又祷告主，但我又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见面喝了茶，我又跟另外一个弟兄，因为那个弟兄跟他也很熟的好朋友，我怕我对他有什么伤害，我又跟这个弟兄一起单独吃了个饭，我们一起吃饭，就是说我又跟他谈了一下这个情况，还好又彼此鼓励。他说，我就那天我跟他讲什么，我又跟这个弟兄陈述一下。看看让他帮助我反省一下，是不是我那天跟他讲的是不是有点让他更严重的。后来感觉那个弟兄说，张老师这个挺好，我觉得没有问题，那可能是另外的问题了，帮我释放一下吧。感谢主，这个主的恩典。好，那我们今天会讲呢，我要把行事法则发点就结束了。我要补偿那个约翰摩罗法书十三章的八节最后的那个经文哈，十三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就是在这个顺服掌权者间，我们就这个我不多讲了。这个什么呢？这是伟大的奥古斯丁，因为这段经文悔改的。这个经文我不能多讲，这个经文太白了。这是我们愿不愿意靠着主来得胜而已。这个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按照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我再解释有点多余。你们自己按照自己每个人领受做。我讲到基督徒为人法典，但我们不要忽略基督徒行事法典，叫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对不对？好。那我们这就是行事准则，也就是行为行事法典跟为人法典，我稍微把它分了哈，叫为人是八种人，面对八种人我们讲完了，现在是面对行事法典。我们就是在世上做任何事情有什么原则什么准则，我们请一起来读，来，预备起，带着黑夜已深，白昼渐近，
我们就当脱去那黑的思维，戴上光明的利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妄言醉酒，不可好色喜爱，不可成心嫉妒，总要敬爱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心放纵私欲。
这件经文是以约翰是罗马书第十三十一到十四节伟大的经文，这是讲基督行事法则。也就是说，如果我讲的这几个里面都是讲六个部分，讲到基督的为人法典， 这一段经文是有名的基督徒的行事法典，仔细看，非常重要。你知道吗？我最后用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哈。奥古斯丁是当时一个有名的辩论家，在当时那个时代，但是他不信主，骄傲。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常在教堂里面为他祷告，流泪祷告，流泪祷告，每次都流泪祷告。有一天，那个教堂的神父总是看到一个老太太，每次就在那个前面流泪祷告，他就忍不住来问他说：“我已经看到你每次在流泪祷告，为什么？”他说：“我在为我的儿子的得救祷告。”他说：“你的儿子是谁？”他说：“我的儿子叫奥古斯丁。”哇，这个神父一听，哇，那么有名的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辩士。原来你是他的妈妈，他是你儿子，是的。这个神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就因着你为你儿子流了那么多眼泪的代祷，神都不会不纪念你的眼泪的。”结果奥古斯丁妈妈就非常感恩的开始不再流泪为他儿子祷告，而是改成为感恩的为他儿子祷告，愿神的旨意在他儿子身上成就就好了。你不能自私的只希望你儿子得救，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不能得救了，对不对？七姑八大爷的那在都能，但是他说感谢主，神也听我祷告了，就回家祷告之后，从此就什么呢？就开始继续的把他交托在主的手里。谁知道有一天，奥古斯丁在家里接待一个社会学家的朋友，还是一个专业也是比较有名的人，在他家跟他聊完之后，送客的经过他的书房，在奥古斯丁书桌上看到了一本圣经。这个有名的人士呢就停下来说：“啊，奥古斯丁啊，你也读圣经啊？”他说：“我不读，我不读，我不读，我不读圣经的。”那你为什么把圣经放在桌面上呢？是因为我的妈妈，我的老母亲送了我这本圣经，我为了尊重我的母亲的缘故呢，我一直把它放在这个桌子上来尊重我的母亲。他说圣经我不看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我不信基督教，所以我也不看，我尊重我的母亲摆设在这里而已，所以圣经我不值得我去看。结果我那个朋友说也不一定，我可以请你有机会可以拿起来读一下，就走了。他的朋友就走了，走了之后呢，这个奥古斯丁那天晚上就睡觉，睡在床上睡不着了，就一个声音在他里面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翻来覆去的睡觉，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不拿起圣经来读，那天晚上就睡不着。他没办法了，就拿起圣经到小院子的月光下，打开了罗马书第13章11节到14节，特别是后面的13节14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突然被这个经文关到，原来自己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人，这是一个常常为自己的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的人，所以他立马的悔改，兴奋的要命，马上把他助手也半夜把他助手给拉起来，一起在院子里读，一起悔改，就用这段经文悔改了。这个有就你看到奥古斯丁的见证，很有名的一个见证，令我很感动，但是这个情景把我吸引，我把我带回到那个时代的那个小院子，奥古斯丁的小院子，我真的想去看一看，我想跟奥古斯丁面对面，就谈一谈他当年悔改的经历，多么奇妙，很奇妙。你知道吗？我要纪念我一个同学，我把我的见证，如果在座的听过我见证的那个见证，我有时在一个，我从快毕业的时候坐大巴去另外一个地方实习，他跟我去同一个地方实习，他问我，他是我们那个年级92个同学里面最年纪最小的一个女同学， 他就问我为什么信耶稣。我记得那天我在我车上跟他讲了那个信主的见证的时候，他竟然眼睛睁大的看着我说，哇，你这个故事我怎么现在简爱里面那个罗伯特悔改的那个简爱那个主人公罗伯特悔改的那个经见证怎么跟你的有点很像呢？我真的吗？我没看过那种，我很羞愧，我还没看过简爱，因为那时候我刚失恋，我不想看简爱。那讴歌爱情的伟大，其实我认为不伟大，所以我没看。所以呢，你知道吗？每个人门恩的见证是很震撼的。但是可惜，我为什么纪念我这个女同学呢？我这个女同学结果是我在九十二个同学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是第一个死掉的同学，后来得了癌症去世了，比我小三四岁。后来同学告诉她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但是我承认，我为她祷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信主，因为我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跟女同学谈话是她我信主的见证，她被震撼了。所以奥古斯丁的见证也震撼了我。我们今天呢，我不多讲了。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基督徒，我跟你讲，你不要要求自己太高，说我不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你会的，基督徒也会的。但是呢，要求主帮助你。如果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犯罪，他不是说我不曾爱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你已经得胜了。但可惜的是，我们承认这个还是会有软弱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好好的把它藏在心里，我们才有可能得胜罪恶，披戴主耶稣基督。否则的话，靠着肉体一定不可能的。你说我从来不为自己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相信。你犯罪掉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只不过呢，一定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才有可能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太难了，靠着主就不难。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你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你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但是我们承认我们靠着自己还是不行。主啊，你的真理其实每一个真理都不是空洞的，每一个真理都是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所以就像圣经所说的，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我们心的主意跟思念你都能辨明，都能刺入，都能剖开。这是我们的心性的太迟钝了，或者用我们人为的理性去理解的圣经练得太抽象，太空洞，太知识性而已。其实圣经的每一个真理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以刺透人心的，都是让人苏醒的，让人震撼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所谓的坚固的人也要反省，或许我们还有很多不坚固的地方，但如果我们真的是坚固的，我们要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怎么去讨灵舍的喜悦，怎么去帮助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该跟他们计较，在基础上怎么去传福音给他们，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尽可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跟需要，然后共同认定圣经的真理，然后勉励灰心的人，彼此搀扶，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然后一起帮助我们来走过这个困境，避免我们成为假冒为善的人，把男人担子给别人担，自己却不动一根指头。我们的信仰越来越虚假，越来越抽象，导致我们的说话越来越不负责任。特别是牧师在讲台讲的道，跟在实际生活中跟这姐妹遇到的困难却不去动一根指头，更加的羞辱神的名。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这方面的任何的骄傲的罪，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有灰心绝望的罪，都求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继续靠得住，看自己合乎中道，不看自己太高，也不看自己太低，也不光自己得罪了别人，我们当然主动去求神的饶恕，求我们得罪的人饶恕我们，赦免承认我们的罪，也包括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明白领受了主你对我们的饶恕和赦免，从而让我们懂得去 学习饶恕别人。啊，学习饶恕别人就要尽一个本分，也要该指出对方的错来，要指出对方的错来。没有就应该保持尊重，不应该再心存芥蒂，不应该把一些灰色的东西放在心里面存留，胸怀坦荡，对对对，错就错，然后借着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承认罪，从而能够饶恕和接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不但有你来的心意、智慧和能力明白你的心意，同时也让我们有方法、技巧和做法，这就变成了彼此的支持，不是隔裂的，不是舍本求末的，也不是否定做法和方式的，这才是有效的相辅相成。但是我们的主次要搞清楚，我们会更有力量的帮助到自己，神的话语也能够得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救那些听我们的人。谢谢你祝福我们，继续的去彼此的体恤，彼此的去察言，彼此的去理解，让我们学习劝弟兄们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呢，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也当向众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谢谢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不但在为人法典里面能够得到主的看顾，也让我们在基督的行事法典里面也能够靠得住，怎么去避免欢宴醉酒、好色邪荡，也是耻宴乐、宴乐，都是我们要警戒的。我们倒要穿上光明的兵器，披戴耶稣基督，不要再为肉体去安排放纵私欲。谢谢你恩待我们，让这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记在我们颈项上，让我们不但领受了，而且能够去遵行出来，也在有一天我们能跟弟兄们分享我们这些真理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能够心被恩感来歌颂神。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